听众朋友您好，我相信刚放这首歌的时候，很多的人就沉浸在曾经的一段回忆当中。嗯，这首歌呢，让人可能会想到很多东西，有人会想到友情，想到爱情，总之就是跟感情比较丰富的东西会联想在一起。这首《绒花》呢，当年是电影《小花》的主题曲，如果没有说错的话，石老师哈，当初最早的版本是李谷一唱的，这电影您看过吧？
当年应该说是谁没看过，都应该看过的，就是
我还真没看过，
只要当年听过，
听过这个歌。刚听到这个歌，您和陶老师应该都还是有点感慨哦。
陶老师，你先感慨。
我这个歌我倒没有特别感慨，但是我太太跟我去把这电影看完了，我们去那个有 Hillsville 那个电影院放了。但是扫兴的是，因为这个电影呢是允许，虽然是 MA 的，但是允许小孩子这个看，所以把两孩子摁在这个边上，结果就有很多问题，就是你刚刚要去怀旧的时候，他会提出来一个很 funny 的问题，
就让你出戏了，对吧？
那他去把这个歌拿去放到那个网上卡拉 OK 去唱了一下，他觉得是叫什么？这个怀旧是不是？
就追忆自己的青春了，其实，
这个是。
反正李谷一当年唱歌，我们对他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是，好像是他最早敢于用气声，来唱这个歌的，当年一个是这首歌为什么打动很多人呢？其实气声唱法是港台引进了，当年敢这么唱。那就是一种，那一个年月真是青春迸发啊，希冀躁动的年代。那正是也是一个青春的年代。
八十年代，
是
我记得陶老师说过一句话：八十年代的中国特别像青春期的一个人的成长过程。
对，这是我对这个这八十年代的一个记忆，总体的记忆。
说到这个，其实这个呢本来是电影《小花》的主题曲，这次冯小刚导演的一部电影叫《芳华》，也是引起了很多的这个无论是评论界还是观众的一个热议哈。那么在这部电影《芳华》当中，这次的最后结尾曲就用的刚才韩红的这个版本的《绒花》，据说当时这个电影结束之后才头几场的时候，这观众久久不肯离去，就听完这首歌有人还流泪。可能那个时代的人他会跟那个时代有一些共鸣。其实说到《芳华》这部电影，它英文名字叫 Youth， 就是青春。其实说到青春，每个人都有很多很难忘的东西哈。芳华、韶华，想到这个就想到风华绝代、风华正茂。那不管是这个秦观当年在《江城子》当中说“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还包括杜甫说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连李大钊也说过"一生最好是少年，一年最好是青春"。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有好多好多想要表达的东西。
首先呢，我觉得引用的杜甫这句诗啊，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很符合我的心境。今天您二位是青春飞扬啊，我们在谈话里面作伴，我是到了告老还乡的年代了，所以今天这个主题都是很吻合。但是对于我们这一批人呢，最近我好像比较容易感动，比较容易伤感。我说的好听呢，是不是第二青春了？但是它和第一青春不一样的是，第一青春带了很多往前看的希冀、期待、躁动、梦想，而第二青春更多是往回看，有一点伤感。所以我想看这个影片，我们这个年龄或者更小一点的人会有很多没有来由的感叹，被感动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陶老师是已经看了这电影了
啊？对，石老师这个特别文艺啊。这个、
连我都带伤感了一下，觉得心里有一点酸酸的感觉。
我是对这个青春这个词本身就是我都有点问题啊。就是你看他这个翻译是很有意思，翻译成这个 youth， 就是这个在中文里面呢、啊、把这个青春这个词，这个年轻这个词啊，翻译的特别诗，就是我们在汉语里面特别诗意。
因为青春两个字本身，你从形象上讲，你像青色、东方、春天，它把些最美好的生机萌动的东西都放到一起，绝不是一个说年龄词能够代表的。所以青春在中国里面本身很文艺范儿，
它还生机勃勃。
对，所以但是我是看出来，就是这个青春啊，我们现在就把它诗化啊。我那年做那个做论文，就是把中国的这个教材提出来，它有一篇章就是向青春致敬。那青春是一个，一方面是诗化的这个过程，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青春是个很尴尬的这个年龄。
嗯，
所以这个是
您说的是青春期吗？
对呀、啊，青春期都是尴尬，就是实际上你在是一个成长期。那在这个成长期呢，有懵懂，有躁动，
嗯，
那么还有反叛，
嗯，
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我们其实看到了很多角度来阐释这个青春。当然，它有怀旧的一面了，
嗯、
有怀旧，有感伤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我就觉得是特别是就是说，这每一个时代的人对他过去青春的这种回忆，一方面是伤感，一方面还有自恋。但是我看到的实际上还有一个，比如说那个时代的这个，比如说青春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压抑的这个过程。我看到了压抑，特别是这种性压抑在那个时代，对这个那个时代的整体的这种那代年轻人这种成长的这种压抑。
想了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哈、提到了刚才您说石老师很诗意，您其实刚才也用了几个我觉得很带有思考性的词，比如说青春期除了自恋，就我第一次听到，还有躁动。我今天看您还带了一本书来，貌似是有备而来，陶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年的躁动
我是用这个他人的他人的这个酒浇自己的这个快乐了，
躁动一下，可以躁动一下。
那不是谈自己真的是没有谈，就是我每个人的青春不一样，有的人是很灰色的，但是我觉得80年代，就是我自己性格里面实际上还有一种这种，虽然已经不青了啊，不春了，但是还有一种愤啊，一种愤，就是说他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的时候和年轻人的生长，有时候是一种不契合的啊，不契合的。所以我们看过去那个80年代人，很多人受这个当时是西方东西进来了。很多那代人啊，受这个塞林格的影响，就是那个《麦田里守望者》，所以那个摇滚青年刘亦然的摇滚青年，那后来拍成电影的那个南京那个陶晶演的那个舞蹈演员，我觉得王朔的一篇小说，后来改成那个电影的，就是那个冯小刚在里面还演了一个角色，演那个老师的，就是《动物凶猛》，后来改成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啊、所以他们呢，整个的这个调子是还有一种伤感、自恋，对自己时代逝去时代，包括青春，对这个当时的这个性的懵懂。啊，你看《阳光灿烂日子》里面那个孩子，男孩子，对，他
把那所有的扎上针眼儿。
所以回过来看，我觉得我自己有个观点，我同学看了以后，我自己微信里面我也有所感想，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冯小刚自己年轻时候一种意淫的这种
特别赞成
东西？对，
他还拍个片子演个冯裤子，那也是他自己对自己青春的一种追忆。
你看他那个这个女兵啊，这个、文艺女兵那个舞蹈的时候，她那个大腿，她是下面是穿的袜子，上面是短裤，露出来那段大腿，我觉得一定是她年轻时候对这个女性的一种幻想。
那个你讲了
大长腿，
现在一方面呢，我们陶博士啊，开始有一点讲到大腿和荤的一面了，但同时呢，他也比较谨慎的、很羞涩的，没谈他的有关的躁动的活动
啊。不，我讲文革记忆啊，就是这个包括70年代、80年代的记忆，实际上它就是
压抑是吗？对，
性这个里面他提到了性，实际上就是你看他这个最后的拥抱啊，就是他那个时候人，我觉得是他是一个成长过程，他对自己那个成长过程的一种追忆，我觉得是很倾注了他自己的东西。你看他自己原来在文工团做这个，好像是做美工的， 我想他不是那种，虽然他有青春，我觉得冯导演可能年轻时候不是那种意气风发、玉树临风的那种形象，但是每个人都有青春，每个人都有青春，但是他都有青春都有幻想。
嗯、对，
你看那个后来我们看了很多青春片，那个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十几岁的单车，我记不清的高圆圆演的，就是说
十七岁的单车，
就是这个每个人对自己少年时代的这个对世界的这种感触。包括对异性，对自己成长，在这里面都在这个电影里面都有倾注。所以，
那您当年觉得压抑吗？
压抑，
一个，也许啊，陶博士在躲躲闪闪，我先暴露。
哎，好。
然后呢，我们小小的启发一下，我上个素菜，他再上个荤菜啊。就是说，幸福的青春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青春呢，都不一样。我就是讲呢，可能在启发陶博士大胆暴露他的内心躁动的时候，我先说说我曾经有的青春的不叫躁动，
悸动，嗯，
这先牺牲一把嘛，
嗯，
就我其实从少年到青年时代，可以说是没有青春的，我甚至于差一点。说不定如果没走好路，说不定进入噎死的人群里面。这很奇怪的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我的少年时代是比陶博士大嘛，我经历的时代是一个十分压抑的年代，也就是文革时期。而文革时期我是来自一个江南的小镇，我们家呢不是大户人家，但解放前也是小户人家，所以我爷爷有四个儿子，造了一栋房子，四个小房间，四个家族在一起，然后走路之间这种的，就像《家春秋》里面写的一样，
一个家族
那种勾心斗角，那种精明，那种为了点小菜斤斤计较的事情。第二个呢，由于我的父亲是右派，我讲过的，所以我最受压抑的是在学校里面，青春应该很多时候是和躁动、性幻想。这个甚至破坏，甚至打架，就像我们最近在看一个生逢阳光灿烂
的
日子，
对，国庆领导的
那个北京小孩，是他们经历的那一套，但我在当年是没有的，我们的一切都是压抑，因为其中一个最大的被压抑点，就我们那一个班上的女同学，从来没有拿正眼看过我们。当时我非常，
是因为成分不好是吧？
因为我的成分不好，所以是除了男同学捉弄以外，女同学当时几乎没人拿正眼看我们一眼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压抑的事情。这个方面呢，我就要联想到是，所以当时我觉得那些女同学都围着那些红二代当官的子弟，
跟着苗红的，
跟我们在后面啊疯跑玩啊，一看到我们眼神马上一转，这种压抑。可以说对我心理造成巨大伤害，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挽救了我，就是我有一次逃学到了南京，一个南京姑娘的一个眼神，我就说吧，这次到南京是这么一个事情，当年上学并不是那么很严肃的事情，后来我们三个男同学都是成分不太好的，结果结伴呢步行到南京去，从我们那儿步行到南京要当年应该100公里左右，也走了2天才走到，到了南京以后，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长江大桥了。那是作为中国人民都是骄傲的嘛。
是。
但同时给我改变我一生的是，一个姑娘的一个眼神，还有一盘猪头肉，这两个东西怎么连到一起呢？我来说给你们听听。就走到南京大街上，又没人知道我家成分不好，我就觉得。释放一点，这时候有那一次呢，很少有的，我跳起来，那是长个子的年代嘛，快17、18岁了嘛，就南京的梧桐树很茂盛的是，我跳起来要打那个树叶子啊，然后一路打过去呢，在一个小巷门前，一辆自行车急速的窜出来，差点撞到我，骑自行车的是一个姑娘，当年。此话再说，就现在想想，也就是一个，也许是三大五粗的姑娘吧，不见得我们说描写那么美好，但是当时在我眼里，由于一个眼神，使我觉得像个女神。她自行车冲出来的人差点撞到我呢，结果她很巧妙的一闪，就咬字一溜就闪过去 了。而且呢，先是一个嗔怪的眼神， 然后又回头给我回眸一笑，就那么个眼神，我使我知道什么叫啊，
来自女性的
什么叫女神的回眸一笑。我突然觉得那个世界那么美好，
转角遇到爱了。
女孩子可以有这么样的眼神，
嗯，
她可以没有歧视的对你温柔的一笑，而且带着你的嗔怪，你差点被她撞了，也差点撞了她，就那么一个眼神，神赐使我知道女性是那么的美好。
第一次遇到没有攻击性的眼神，
我依然就是从此我就知道我走入了异性恋的群体，我知道世界呢原来有好青春和美好。
所以我觉得青春期有时候你遇到的一点点小事可以改变你整个的人生观。
所以这一点呢，我应该说一句，我对澳大利亚这个的女孩子有一种非常好的感觉。什么意思呢？这已经完全与什么恋爱啊、性爱啊毫无关系了。因为在这个地方我所遇到基本上没有什么女孩子对男性的歧视，不管你的年龄，不管你长得漂亮不漂亮，不管你是帅不帅，他们几乎上没有那种。在国内我能遇到一些女孩子啊，对年纪大的她歧视的，对长得不好看的她歧视的，对贫穷的她歧视的，他们眼神里面有一种不屑与歧视。那么90年代我到墨尔本教书的时候，那一年的平安夜，
我就想跟您求证这件事儿呢。
90年代我到墨尔本，在 Victoria College， 现在是这个迪肯大学的一部分。那里面做老师的时候，那一年一个人嘛，在这个平安夜，在墨尔本大街上闲逛，已经半夜了。那个时候是一个人啊，在这个地方教书。结果半夜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墨尔本很安全。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好像感觉比现在安全。
是。
第二个呢，那个时候我无产阶级嘛，无产阶级怕谁？你不怕我就好了，是不是？当年很多打工的人半夜顺着铁路走啊，没有人怕谁打劫的，就是说。就是说，我都不怕你了，你都不怕我了，我还怕你吗？那年那个平安夜的时候，就对面有一大批年轻的小姑娘跑过去，然后看到有一个小姑娘跑过来给我送了一朵花。也让我非常感动的差一点不说老泪纵横吧，非常感动，
心头一热，
就是说觉得是这个世界呢有一种无缘无故的对你一种友好和爱。从此我就觉得了，我们一个文明的标志其中的一点就没有歧视，包括没有任何不设标准的歧视，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很大进步。我扯远了，我只是想说一句，我的青春期间遇到了一个美好眼神，我在半中年期间遇到的一束花，让我从此觉得异性和青春是永远不会啊让人兴趣啊，永远不会让人缺少兴趣的一个话题。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年龄段遇到这样的，你都会觉得心头一热。我们首先不说任何什么其他的想法，但是的确让你会觉得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感动。
不是，我来给石老师解构一下啊，石老师太文艺了。
但是我有点文艺，其实我听到的版本跟石老师刚说的有一点点出入。
你可以
好像还是不是说送的花儿啊，好像是脸上被吧唧了一下。
这个已经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那个陶博士，你先说，说完了还有猪头肉呢。
我来批判一下这个文艺范，因为我现在这个老男人，
你们叛逆期
回过来，我就觉得是这个这其实我看这个电影里面，对冯小刚对这个电影有很多，当然他有他意淫的一部分，对那个在那个光线、那个练功房、那个、
色彩包括
色彩啊，那另一方面，但是里面我看到很残酷的东西，我们有叫残。残酷青春啊，那残酷的一方面实际上就是这个爱情和性，它实际上有时候很大程度上呢，不是像你想象的那种超越阶级和种族，实际上是被这个很大程度上是被你的这个家庭、你的出身很多东西所限制的。我们一直想突破这个东西，比如说五四以来一直有这个文学啊，一直想比如说追求我自己的爱情，追求情，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神话，灰姑娘的故事会出现，但它不是一个常态。那在这个电影里面，我就看到一种阶级出身对爱情的这个对感情甚至对性的一种限制，家庭出身背景高干子弟，那么他 我们现在有个词叫文化自信，他就是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写出来的自信。
嗯，
那么相反，因为你的那个平民阶层或者是disadvantaged 的这种家庭，在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施老师在这个寒夜里被人吻了一下，当然给他这个生命点亮了一盏灯，只是点亮一盏灯而已。但是我觉得，他不能解决
长期取暖的
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啊。
问题是我启发了半天，陶博士，你该不要在门外绕来绕去，
再回避一个主要的问题，
讲一讲你的故事，关于你的躁动。
不，这个躁动这个东西，实际上我刚才我觉得，所有的作家已经把他们的躁动啊，帮我们都写完了。
但是，一千个哈利波特心中有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利波特，我们想听您的。
不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说都会有一个，比如说我们会去绝望的爱上某一个人。对，这种绝望就是说你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当然，很多人把这种东西定位在比如说作品和电影里面。
嗯，
那么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会
绝望过吗？
比如说偷偷的喜欢过。
陶太太赶紧把耳朵先掩上，他要暴露了。
那这个都是正常的，这些都是正常。就是说那这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
这就是压抑的原因。
这是很美好的。
嗯，
就中国人过去好像对青春这个东西啊，我们叫我看过一博士论文叫这个中国文学作品中儿童的发现。那实际上中国文学中这个青春的发现，就是这种尴尬期，就是开始长大成人以后，他的思想心理这个过程没有很好的去，过去一直没有很好的去应对。那后来的很多作品里面，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对这个青春期，那当然包括比如说中学阶段还有这个大学阶段，实际上是很迷茫的，很多人都是很迷茫的。我们过去讲到诗歌，其实诗人是很可怜的，他的那个最高贵、最诚挚的这种感情，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他是很难
往往被无视的，
得到相应的回报。就最惨的就是这个孩子，他是出生于这个安徽农村家庭的孩子，他是十四五岁就上大学，上北大，学的是法律系。像他的这个死去，实际上有很多原因了，其中很有一条，他实际上是绝望的爱上了一个北京的姑娘，是在那个孩子传里面。所以我就是讲，就是我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很多东西可以有多种解读。施老师那种温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体验，当然我是非常欣赏的。但是就是说我们也看出了很多很多残酷的东西。就芳华这个作品里面，我也看出了很多很残酷的东西在这里面。
很巧，昨天晚上正好在看柯云路的这个爱人。我觉得刚才跟陶老师讲的这个情况呢，就现实可能更像一些，但是我觉得人人都能向往像陶老师石老师一样，就是生命中的一束光就点亮你整个人生。当时他写的是这个小朋友可能激动的还更早了一些，他是小学生，但是呢是因为家里被打成右派了以后呢，他成了一个孤儿，到处要饭吃，后来就被这个小学老师捡回去，给他洗干净了，带着他住在一起。那他晚上就是怕他老翻下床，这个女老师就睡在外面，他睡在里面。他晚上就是翻身的时候就乱动，手就放到了女老师的胸口上，但是这个他就装作自己睡着，他以为他麻痹了，就这个老师可以被糊弄过去。其实这个女老师心知肚明，就刚讲的压抑需要得到释放，这个老师就给了他一个释放的一个渠道。他一直到后来，他整个贯穿人生当中的爱情观都是由这个最初的这个小学老师给他灌输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这种青春的悸动啊，或者爱好，他更容易在两个同病相怜的人身上产生共鸣，因为这个老师当时也是被打成这个现行反革命的
啊，所以你其实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这种情愫。
那个青春可能它一个底色就是对性的渴望，应该这么说。甚至我们说人类的进步，很多生活形态的转变都与其的法离不开的，只是青春表现的更为典型。我就讲这个并不是仅仅弗洛伊德这么说，就是说其实很多研究者都指出这一点。我原来和 谢老师还是讲过为什么女性会方向感比较弱。
嗯嗯，
我就讲到其实他这也能扯到性这个问题上，就当年捕猎时期，就是狩猎时期啊，男女分工明确了，男的要出去打猎，那个时候又没有这个 WiFi 指引，又没 GPS、
嗯、
所以他方向感要特别好，在外面打猎如果找不到家了，家里的老婆就成了隔壁老王家的小小妾
了，
更惨的是变成飞勇，那就更悲伤了。所以女的在家纺纱织布，天天转的昏头转向，哪儿还有什么方向感，
就主要没有时间出去多转悠。
其实甚至人认为人类进步，原来人经过了陆地在海洋在陆地的过程，
嗯嗯，
这里面有一个女性原来和男性差不多，没这么发达的，就像陶博士讲的这个短裤或这个沙窝之间还有一段大腿啊、
嗯嗯、
那个时候没有这些性特征的。后来也是怕这个出外狩猎的老公不回来了，把打的东西都送给人家去了，他要不断的发展自己的第二性特征，然后来吸引他。据说人类这种生活形态，这种生活的方式，以及包括人类有性到情再到形体的变化等等，都与最终的这个性欲观有关系。
所以这个女为悦己者容这话哈，嗯，我们其实说到这个有关青春的话，嗯，不仅有很多的回忆，有很多的文学和文艺作品在当中。那可能大家比较能够耳熟能详的，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王洛宾的那首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还有这个杨沫的杨沫的《青春之歌》，还有他儿子老鬼写的《血色黄昏》，以及包括当初那个年代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听的而且会唱的苏联歌曲《红梅花儿开》啊，其实也讲了少年的一种情愫。嗯，那么在我发现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看了杨沫那个《血色黄昏》和他母亲杨沫写的《青春之歌》，我其实觉得这两个人对青春的这种阐述和理解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那这就是引出一个话题，我觉得就是这个大时代和个人的这种感情之间的这样一种
关联
关系。
嗯、
比如说王这个除了杨沫的这个《青春之歌》，
嗯，
那是他那个革命时代的这个感情。
嗯、
那么还有一个作家王蒙，王蒙的《青春万岁》啊、
嗯，
是那个我们当时他那个开头，所有的日子
都来吧，嗯，
对吧？那个那我当时我们就对大学的这种对这个想象，就是这种年轻人在一起跳这个集体舞，在篝火边，这是一种50年代这个苏联式的这种布尔乔亚的这种精神。实际上，我们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就讲到苏联，又讲到布尔，像它也是革命时代的，就是一种浪漫。那么到了这个老鬼，实际上它是一种破裂，理想破裂，因为他自己家庭，所以所有的革命幻想和这种美好的爱情，在他那个笔下，就是这种血色黄昏是很惨的。但回过来你再看，它是一条线，对自己青春的一条线。到了80年代，就是50年代出生的人，在80年代的这种回忆的话，是很多人实际上还是对在80年代对自己的青春，还是就是他们的经历的70年代。还是很伤感，很恋旧。所以你看那个我们把这个大时代，有时候必须把这个大时代和个人的感情做适当的切割。因为从政治上来说，我们对70年代对60年代这个有很多，比如说他这个批评，这个历史上我们不做争议啊，不做争议，我这里不涉及这个。那但是呢，就是说从60年代50年代出生的人，对他的那个成长的那个青春，个人有灰色的记忆，也有人有红色的记忆，还有人一种鲜活的记忆。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他这个里面就对他这个历史啊，对个人的历史和时代的这个背景，他就会有一种交织。所以在电影《芳华》里面，实际上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很复杂的感情，很复杂的东西。那么但是他有很多很个人的东西，比如说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很压抑的时代，肉体都是被包裹着，这都是包裹着。那么冯小刚在这个电影里面，还有王朔的这个动物凶猛，后来改成的阳光灿烂日子里，你就会发现 有几个两个地方游泳。
嗯
啊、
嗯
那个马尔小军在那个游泳馆、那个里面他那宁静
米兰、
米兰那个、那个对身体，那个时候我们对女孩的身体的想象就是包裹在这个比较宽松的衬衫里面、但是在游泳馆里面他可以激发他这种青春的这种想象。
嗯，
冯小刚这个电影里面那段游泳是硬加上去的，那个部队文工团哪里一定会加一个游泳池在旁边，那么他就一定把这些女兵在这个水池边这种戏水的这种东西把它体现出来。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我回到里面话，就是我们这个看电影，我们有时候为什么喜欢看呢？一个是就是激发你对这个对过去的这个一个怀旧，另一方面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偏好在这个里面就显示出来了。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我小时候我们看到女孩子跟现在完全都不一样，哪有什么袒胸露乳什么纹个
那是佛印
那没有。但是我们就看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哎呀那些女兵啊女工她穿的那个游泳衣啊扛的那个什么东西从那儿从那个 bank 上出过，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 shocking 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存在人的记忆里面，有的人把它体现出来了，是吧？这个是邵老师你说
我是说呢方华还没看，但是呢要是引起争议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因为那个年代个人的记忆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讲的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眼神，我还有一个猪头肉没讲，它奠定了我后面生活追求的两个基础，一个就是把我拉回了正道，从此对女性不再有
仇视，
群体性的仇视，因为他们从来看不上我，就这个意思吧。我从此知道了生活中还是有美好的东西。
嗯，
第二个是猪头肉怎么来的呢？就那天走了长江大桥回来，比较累了，结果我们那个朋友家呢，他有一个差不多年龄的人，在南京。是让我们很羡慕的，他是南京中山手表厂的工人，就那个年代最好的出路是当兵，然后呢如果能进入工厂啊，那么大部分人是下放当时来说过了那个激情的岁月，基本上大家都是这种极其悲哀的一种结局。这个关于青春在农村怎么好消耗的我们就不说了，这很多人有体验的事。那么当时我们就还没有到下放，高中还没毕业，但是呢面临的这样个抉择。但是最羡慕，一方面当兵是不可能，因为我是没这个条件的事。第二个呢就是，然后在那个地方看到了那当时南京中山手表，在全国是非常有名的事，30多块钱一块的手表，如果你有一块，那个时候相亲是向人家借一块中山手表去的。然后那个时候，而这个小青年工人下班以后，他是中山手表上的工人的同时，而且呢，他在修着收音机，还有身边一碗猪头肉。一边修着收音机，一边拎一块猪头肉。当时把我羡慕的是，从此也奠定了追求以后要过小日子的这种情怀。
石老师又讲到了那碗猪头肉。给自己的人生，其实刚刚开前讲了前面的一个回眸，然后就是那碗猪头肉对您触动也很大，是吧？
食色是青春两大基因，猪头肉是代表食的一面，回眸一笑是属于色的一面啊，萌动。
也想到了这个，
有很多话题陶博士今天没交代，我们期待着。